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人生会遇到很多的风浪。当我们遇到风浪的时候啊，特别是大的风浪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依靠。借着这样的一个依靠，让我们经历这个风浪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能有平静。借着这样的一个依靠呢，当我们穿越这个风浪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呢能有安宁。但是当我们人生遇到这些风浪的时候，我们应当依靠谁呢？不同的人的回答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对一些孩子们来讲，对一些青年人来讲，青少年来讲，他们呢会说，我们遇到风浪的时候啊，我们就要依靠我们的父母。比方说我们很多的青少年啊，现在都是这样的。包括呢我们在目前国内的这种环境下，很多的这个李刚的儿子，对吧，他们把自己的这个依靠放在自己的父母身上。但是李刚也好，王刚也好，他们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他们也会老去，他们也会退休，甚至他们也会离你先你而去。那这样的依靠是怎样的呢？有一些成了家的人，他们会说，我们在遇到风浪的时候呀，我要依靠我的配偶。可是生活告诉我们，确实有很多的婚姻是海枯石烂那种的，但是也有这样的很富有哲理的话，就说近不过夫妻，远不过夫妻。这句话的话呢，在我其实很小的时候呢，我就听说过。我有一个姨姨呢，她经常谈论到这个婚姻和爱情的时候呢，常说这句话。我当时呢，我觉得她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文化，是吧？她说的话能有什么样的哲理呢？但是随着我这个长大了以后啊，我思想这句话的时候呢，觉得很有道理啊，是吧？当我们夫妻在一起很好的时候，关系很正常的时候，你们之间的关系是最亲近的，没有人比你们的关系还近。包括你的父母，包括你的儿女，都不如你们关系近。但是当夫妻之间出现了问题，要分开的时候，要掰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远到什么程度呢？任何一个其他的人和你的关系都比你和对方的关系要近。我们还经常听人说，夫妻如同林中鸟，大难来临各自飞。就在我们的婚姻和爱情当中，有没有那种海枯石烂的那样的爱情呢？有的是，很多。但是也有很多的不幸的是如同那种林中鸟一样。现在据统计啊，就在目前这些年代里边，北京这个城市的离婚率已经超过了30%。这样的关系，这样的依靠，能给我们多大的把握呢？我们很多的成年人会这样的回答，我在遇到风浪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会依靠我们的子女。但是生活也告诉我们，当然有很多好的子女，但是比方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有些很仗义的人，他们会说，我遇到风浪的时候依靠谁呢？依靠我的朋友啊，我有很多的铁哥们啊，我们的发小一同的长大，任何事情上面只要有困难没有问题，靠他。生活告诉我们什么呢？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 难之心啊。上面的这些关系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已经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关系，最可靠的关系了。但即便是这样，我不能说每一种关系都是靠不住的，但是也绝不是说对于上面的每一种关系来讲都可以成为你坚定的依靠。人和人之间的不确定性太多了，太大了。普通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完全有可能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在你要依靠的时候，他会坍塌。没有人敢保证上面我们所说到的这些所谓人和人之间最坚定最可靠的关系，在你经历风浪的时候，他们能够一定给你带来平静，在你穿越这些风浪的时候，他们能够一定给你带来安宁。那么在人生的风浪当中，我们的依靠在哪里呢？我们应当把我们的依靠寄托在什么身上呢？回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经文，马可福音的第四章35节到第41节。刚才明夫弟兄呢已经借着这个读经呢已经把这个故事呢给我们讲述了。在那样的一个夜晚，在那样的一个海上，发生了那么一个动人的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什么呢？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在加百农一带完成了一天的宣教，他们呢按照耶稣的要求啊，他们要渡到加利利海的那边去，所以呢他们一同就坐上了小船，这个船呢就驶入了加利利海。由于一天的疲惫，很多人上了船以后呢就开始休息，甚至有些就睡着了，船呢在前行。突然呢在这个时候海上起了风暴，那么大的一个风暴，使得门徒们耶稣基督有12个门徒都惊恐万分。这个风浪之大使他们感到他们已经生命遇到了巨大的威胁。在这个时候他们求告耶稣，耶稣醒来以后就斥责风浪，对风说话，对浪说话，对海说话，风就停了，浪就止了，小船呢又一次的进到了平静和安宁当中。在这个故事里面啊，有一个事情呢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看见。这个风浪之大，为什么我们说它一定是个很大的风浪呢？不要忘记在这12个门徒里边有4个门徒可是渔夫出身的，他们的水性，他们对加利利海的了解，那是很少人能和他们相比的。在那个海上什么样的风浪他们没有见过，什么样的风浪他们没有经历过呢？但是在那样的环境下，连他们在内都惊恐万分。我就在想，当那个风浪突然来到的时候，这些门徒们首先想到的是，如果我们能在我们自己范围内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是最好的。所以他们一定首先想到的是在门徒里边找那些有本事有能力的人，让他来带领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肯定想到过彼得， Peter， 你是一个老渔夫了，遇到这样的风浪你看看我们该怎么解决。结果一定靠彼得的时候呢，彼得说，我虽然经历了很多的风浪，但今天这样的风浪我从来没有见过，不行，我不知道怎么解决。靠彼得没有靠上。同样的靠安主一定也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也是一定这样的一个感觉， 靠约翰，靠 James， 都是这样。只有在这个时候，这些渔夫们都没有办法的时候，都依靠不住的时候，他们一起想到他们的拉比，他们求靠耶稣。耶稣出来帮助他们渡过了风浪，使得他们进入了平静和安宁。值得我们思考的是，面对的这样大的一个风浪，为什么那些丰富的水上经验的门徒们不能成为这条船的依靠，而成为这个他们依靠的是那个木匠的儿子，是那个出生于木匠的那么一个人呢？我们看圣经的第38节，在37节讲述了忽然起了暴风，第37节讲述了他们忽然起了暴风，以后波浪打入了船内，甚至船都要满了水。第38节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你看这样的一个情形，门徒们已经觉得已经几乎要绝望了，这个风浪是这么的大，他们的惊恐，他们的害怕，他们的畏惧完全表露了出来。但这个时候的耶稣却在船头睡觉，而且睡着了。这个明显的对比让我们感受到，当暴风雨来到的时候，当那个风浪来到的时候，耶稣基督向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品质。在常人看来，那个灭顶的灾害来到了，那个灭顶的灾害的面前，他们惊恐万分的时候，耶稣表现出来的冷静、平和和无畏，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他和常人的不同。这个地方耶稣所表现出来的，让我联想到了很多的圣经其他的方面对耶稣的描述。耶稣在12岁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带他从拿撒勒来到了耶路撒冷，想让他在那个地方呢学习有关木匠、木工和石料等等这样一些方面的技能。那么学完以后呢，他们回到拿撒勒的路上呢，就发现了耶稣呢，没有跟着他们了，这个孩子跑丢了，他们就回到拿撒勒去找他，发现耶稣在做什么呢？在大人们的人群里边，在听那些拉比讲经上的故事，而且呢，耶稣呢，毫无畏惧的在大人们人群里边的话呢，提出问题来，回答问题，让当时呢围坐的那些成人们呢，因着他的这样的一个回答和他的这个聪颖和他的应对，都对他产生了稀奇。他一点都没有畏惧，在谈论这些天国的事情的时候，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适、畏惧等等。当耶稣遇到魔鬼试探的时候，他禁食40个昼夜，不受丝毫的诱惑。当耶稣进了神的殿，看到人们在那儿做买卖，卖鸭子的、卖鹅的等等，他进去以后不顾一切的把那些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掀翻了，把那些卖鸽子的人的凳子掀翻了。当比拉多审问耶稣，问他说，是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在这个生死关头的时候， 他做出不同的回答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审判的结果。但是在这个时候，耶稣从容地回答说，你说的是。这就是耶稣在生死关头时候的表现。从这些地方我们看到，耶稣之所以能够成为门徒，在大风大浪中的依靠，是因为他有着完美的品质。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厂子里边的一个总工啊，他在那个厂子里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文革以前呢，他有一个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一个朋友啊，当然是老乡了。这个人呢从部队上复员回来，想进他们厂。那么这个总工呢就借助于他在厂子里边的影响力啊，经过一番努力呢，就把这个从部队上复员的这个好朋友，从小的发小呢，把他招到这个单位里边。啊，由于这个进入这个厂的这个人呢，他的家庭出身也好啊，又有部队这个背景，所以呢，很快呢在厂子里边呢发展很快。特别是呢，当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啊，这个人呢一举呢就成为了革委会的副主任。啊，但是文革开始以后呢，反倒这个总工的话呢，成了反动的学术权威的代表，受到了冲击和迫害。在那个时候啊，大家都知道抄家呀，这些这个斗争啊是经常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呢，这个总工呢从这个消息里边呢得到，第二天呢这个造反派呀又要到他们家来抄家了啊。那么呢，他呢就突然想到他家里边呢有一包东西是祖上传下来的，啊，这个东西呢是绝对不能扔的啊，是家上面祖上传下来的这么个东西。但这个东西啊，如果让这个造反派们发现了以后呢，那一定是分子修的典型的代表，他受不了。想来想去怎么办呢？他就想到他这个朋友啊，这个好朋友，他呢就想到这个时候呢，就安顿他的这个孩子呀，在这个晚上就你把这个东西啊去送到这个叔叔的那个地方去啊，让他给咱们保存。因为他相信的话呢，作为那个在那个时候的这个革委会副主任的家里边呢，应该是绝对安全的。那么小孩呢听了父亲的话，拿上这个东西呢，就连夜呢赶到了这个叔叔家啊，就说这个叔叔啊，我爸说这个东西啊明天要抄我们家了，我们家实在是没地方存这个东西，我爸呢就希望你呢替他保存一下。这个叔叔当时听了以后呢没说什么啊，点头同意了，嗯，把这个东西留下了。似乎看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啊，这个东西呢有了一个很好的去处，他呢也可能这个总工呢也可能因为这个避免了一个这个风浪和冲击。但是没有过三天以后，这包东西啊就出现在了厂里边革委会办公室的桌子上了。后来和这个革委会的副主任他自己在和他们的亲人讲述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当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他说其实我并不是想害他呀，啊，但是为什么当时我那样做呢？我那个时候呢是完全出于一种恐惧，万一这个东西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被人发现以后，我怎么活呢？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不一定是出于害人的目的，但是这个人，这样的人，在这种情况，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品质保证他为真理、为正义而去勇敢地担当一些事情。这样的人的品质和耶稣的品质放在一起的时候，给我们很多的思想。当我想到耶稣禁食40个昼夜的时候，我也想了很多，就想到一件事情。曾经有一对年轻的男女，他们毕业以后呢就要分配啊到这个，那么根据这个条件啊，这个女孩呢可以分配到离城市很近的这样的一个近郊，但是根据这个男孩的条件和他来的那个地方，他呢一定要回到一个很边远的一个地方去。那么就面临一个抉择啊，到底跟不跟这个他的这个男友一起去那个艰苦的地方，或者他留下啊，那么他们就分开了，或者的话呢跟 跟他要走，那么就要去那个艰苦的地方。经过一番的思考呢，啊，他最后决定，啊，因为他觉得这个男朋友呢，真的是他一个可以依靠的这么样的一个终身依靠的伴侣，所以呢，决定放弃他能够留在近郊的这个机会，和他的男友呢一起去了那个边远艰苦的城市。在那里一晃呢，时间过去了，啊，那个地方的艰苦是他们去以前就都知道的。那么呢，在这个艰苦的环境当中，因为他的一个信念，因为他对他这个未来的先生啊，这个男朋友的这种信任，啊，所以的话呢，很多的苦都吃下来了，啊，他也没有埋怨，啊，也没有抱怨。直到有一天怎么样呢？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啊，给人发月饼，每一户一块月饼。那么他们家呢也收到这块月饼，这个发月饼的时候呢，只有这个男生在家里边，啊，月饼发来以后呢，看到这个月饼，哎呀，当这个月饼打开的时候呀，这个男生的话呢，那个馋的那个劲儿啊，哎呀，多长时间没有见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了，啊，那么艰苦的条件那个时候，啊，他心里面想的最理想的状况，啊，是等未婚妻回来以后，两个人坐在一起。甜甜蜜蜜的把这个月饼呢分开，两个人共同享受这个难得的这样的一个美好。可是实在是忍不住了，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下班呢，这个女生还没有下班回来。他说我干脆啊，我先把我那半先吃了吧，啊，切了一半把自己的先吃了，三口两口就把它吃掉了，还剩的那一半。哎呀，他自己那么大的个子是吧，那个女生的小女生，她说你跟我跟她吃一样多的，我可以再多吃一点吧，是吧，那个诱惑对她是抵御不住的。好，也不用多，再切一半，四分之一切下来了，又吃了，还剩四分之一小块了。又有不同的角度来想这个问题了，你看一个圆圆的月饼最后就剩下这么一小块，对她来讲吃和不吃差别也不是那么大，更何况呢，没准呢，他如果看到留了这么一小块，他可能还会不高兴。假定说他不知道今天发月饼，这个事儿不是就反倒引起麻烦了？干脆把这块也吃了吧，把那块也吃了。啊，过了一会儿啊，女友下班回来，你从这个工作的地方回来了，兴冲冲的，一进门第一句话就说：“我听说今天发月饼了。”当他把这个真实的情况了解了以后啊，眼泪刷刷的就流下来了。是因为没有吃到这个月饼而难过，也不是因为没有吃到这个月饼而难过。多少年来的那个信任，那个信靠，那个委身，在那一瞬间里边就坍塌了。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错误呢？也没有啊，但是就是抵御不住那个诱惑。所以和人相比，和人的这些局限相比，只有耶稣基督他的品质是完美的。所以我们说，当门徒在那个风浪当中能够以耶稣能够成为他们的依靠，是因为耶稣有着完美的品质。不光如此，我们再往下看，进入第三十九节的时候，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多么神奇的能力，多么神奇的力量！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所表现出来的，也让我想到了圣经里边很多的关于耶稣行使大能的那样的一些记载。每当很多关键的时刻，每当很多人们需要的时刻，每当很多人们依靠耶稣的时候，他就用他的大能给人们带来帮助，为人们提供依靠。在婚礼上，婚宴上，招待客人的酒用完了，多尴尬呀，是不是啊？人们去依靠耶稣，他就把水能变成酒。 百夫长的仆人病得要死了，依靠耶稣，耶稣来到那里，就是他痊愈，恢复像正常人一样，成为了一个健康的人。在加百农的会堂里边，当遇到被鬼附人的时候，他们需要耶稣，依靠耶稣，耶稣就把恶鬼从他的身上驱离出去。当寡妇的儿子看了已经死去了的时候，求靠耶稣，耶稣就是寡妇的儿子复活，重新具有了生命。他医治了多少聋哑人，多少瞎子，多少鬼附的人。在关键的时刻，在急需的时刻，他总是彰显他的大能。就如同这个时候遇到这个大的风浪的时候，门徒依靠他的时候，他所表现出来的。这让我们看到，耶稣之所以能够成为门徒们在风浪中的依靠，是因为耶稣具有超然的能力。无论李刚的儿子怎么想，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作为李刚，他总有一天他会退休，他的能力不过也就是在他所行使的那个市的副市长里面所能行使到的，是吧？他有一天也会老去啊，这个呢像我们前面说到的是一样的，他的能力范围毕竟是有限的啊。当他的儿子那么骄傲地喊出那句话的时候，他考虑到了没有，他父亲的能力对他来讲是那么有限呢？前几天我在读一篇文章的时候，讲到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呢年迈了，身体很差，在他最后的时期3个月的时候呢，就住进了这个医院，住进了医院。他有一个独生的女儿，在医院里面的这3个月时间里面，他含辛茹苦的养大成人的，寄予厚望的，要一生想依靠的这个女儿，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边只探呼过她2次啊。所以这个老人在临终遗嘱里边写了什么呢？把他30万块钱的存款和他一栋住房全部交给保这个在3个月期间护理他的那个保姆身上。并不是说因为他和这个保姆有什么特别的情感，特别的感恩，不是这样的，他是为了发泄自己对自己独生女儿的那种强烈的不满。在他一生当中那么靠重的，花了那么精力养大的女儿，在他这个时候需要他的时候，却是给他这样的一个对待，没有让他能够在经历他自己人生风浪的时候给他所需要的那个平静，没有给他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他穿越那个风浪所需要的安宁。但其实这个女儿后来也非常伤感，她并不是不愿意孝敬自己的父亲，但是她实在是太忙了，她在公司里边做的很高的职务，那个期间公司里边正好有一个重大的事情在发生，所以她找了一个保姆去替她行使料理父亲的责任。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即便你的出发是好的，你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这样的事情照样可以发生。在你需要的时候，在你需要那个平静安宁的时候，人的能力的限制显示出来。我们说门徒在那样的大风浪中能够让耶稣成为他们的依靠，是因为耶稣有完美的品质。耶稣能够在那样大风浪当中成为门徒们的依靠，是因为他有着超然的能力。不光如此，我们再往下看第41节，当这个风浪过去以后，门徒们的表现是什么呢？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海和海都听从他了。 这个地方啊，短短的一节经文里面有两个特别需要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是他们彼此说这到底是谁，第二个就是他们大大的惧怕。这到底是谁？他们难道不认识耶稣吗？他们太认识耶稣了，他们跟耶稣那么长的时间，耶稣一个一个的挑选他们成为了自己的门徒，他们一起传讲天国的福音，一起给人医病赶鬼，他们怎么能不认识耶稣呢？耶稣的背景啊，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自己也是一个木工很好的一个人，他有很丰富的知识，他对经上所记的东西了如指掌，啊，他和普通人相比，大大的超越了普通人，所以他们认他为他的拉比，认他为他们的老师，所以他们跟从他，他们太了解他了。但是经过了这样的风浪，经过了耶稣这样的斥责风浪，而风浪都听他的这样的事情以后，他们开始又变得不认识他了。这人到底是谁？他们大大的惧怕。希腊文当中这个惧怕和旧约希伯来文当中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神所有的那样的一个感觉，敬畏，是等价的两个词。也就是说，当这个经历发生以后，在耶稣身旁的零距离的这样的一些门徒们，他们对耶稣产生了那样的一个感知、认识、态度，就如同旧约当中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神所具备的那样的感知、认知和态度。耶稣基督的神性在我看来是明明可知的。当耶稣刚刚降临的时候，博士们按着星星的指向来到的地方，恰恰就是耶稣所出生的那个马槽。当耶稣对人讲述自己的时候，他说没有亚伯拉罕就已经有了我，他说我和父原为一。当门徒多马看到耶稣向他显现以后，他说我的主，我的神。当耶稣在升天以前接受人们对他的敬拜，就像人们敬拜耶和华神一样。这让我们看到耶稣在那样的大风大浪当中能够成为门徒的依靠，是因为耶稣有着属神的位格。当我们看人的时候，不论什么样的人，不论有多大能量的人，不论你多么长寿的人，靠这个人自己他解决不了生命根本的问题，他解决不了永恒的问题、永生的问题、复活的问题。而只有耶稣，他有从上而来的神性，他有从上而来的属神的位格，他使周围的人定睛仰望他，他使周围的人肃然敬畏他。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让我们看到在人生的大风浪当中，门徒们之所以依靠耶稣，使耶稣成为他们坚实的依靠，因为耶稣有完美的品质，因为耶稣有超然的能力，更因为耶稣有属神的位格。当我们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想起这个故事所发生的时间和那个地点，我们想起耶稣，总会有一种遥远的感觉。 2000多年前的晚上，加利利海离这儿那么远久，那么地理位置上那么的长的距离，耶稣固然是好，他是神，但是他高高在上啊，和我们那个故事那个主角耶稣和我们能有什么样的联系呢？我们不禁会有一种遥不可及的感觉。20世纪40年代，有一位美国的作家写了一本书，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一本书，中文翻译过来叫《源泉》，英文的叫《Fountainhead》。在这本书里边呢，他写了一句很有哲理性的话，啊，他说什么呢？在所有合适的关系中，从来不存在任何人为任何人做出牺牲。这个很精辟地道出了我们普通的人和人之间的那样的一种正常的关系。换句话讲，这句话呢，描述了人和人之间关系当中的那个极限。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当到达那个要牺牲的程度的时候，正常关系之间是不存在的。但是主耶稣为了爱我们，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走上了十字架，流出了宝血，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为了我们有新的一个生命，为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平安和喜乐。他为我们所做的远远的超过了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极限关系。虽然今天我们不能像当年在那加利利海上的门徒一样和耶稣基督坐在一起，近距离的去依靠他，并且从那个依靠当中能够得着，而且能够更进一步的认识他，但是今天耶稣基督靠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借着圣灵每天每刻每时都和我们在一起，使得我们能够借着祷告向他呼求，他就医治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同时他让所有信他的互为肢体，成为一家，彼此扶持啊。他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摆上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了他和我们的关系，看到了他和我们每一个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是他的佳偶，他是我们的良人。耶稣基督完美的品质，超然的能力，属神的位格，加上他对我们所彰显出来的那样的一份爱，使得他能够成为我们平静生活当中最好的伴侣，使得他能够成为我们遇到风浪时候的最牢固的依靠。他让我们在经历风浪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平静，在我们穿越风浪的时候，我们心中有安宁。我们信靠他，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你把这样的话语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弟兄姐妹一同分享你的话语，借着那样的一个故事，让我们看到门徒当年怎样的依靠耶稣，怎样在这个依靠当中有所得着，并在这个依靠当中更深的经历主耶稣，认识主耶稣。感谢你把这样的话语也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把我们的依靠放在主耶稣的身上，让他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磐石般的依靠。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